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的主要节目内容有：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在从星期天晚上开始响应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呼吁，将占领行动升级，通宵试图包围香港政府的总部。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在刚刚过去的地方县市选举当中出乎预料的惨败，这个选举结果震撼了台湾的政坛。中国知名的媒体人和作家徐晓据报在11月26号的时候被北京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详细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揭秘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香港的局势。数以千计的香港市民和学生从星期天晚上开始响应香港学联和学民思潮的呼吁，将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普选的行动呢升级，通宵试图包围香港政府的总部。警方对抗议人士进行了强力的驱赶，双方多次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有40人在这期间遭到警方的拘捕，还有很多人都受了伤。这是自从占领运动在2个多月前开始以来，受伤人数和冲突的程度最高的一次冲突。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为大家发回的一篇报道。
数以千计的市民和学生自带头盔、眼罩等保护物品，11月30日晚6点陆续聚集在金钟占领区。学民思潮发言人黎文洛在集会上表示，双学呼吁升级行动的目的是希望政府面对民意，是迫于无奈，但会坚守和平非暴力原则。黎文洛呼吁不会主动挑衅和冲击警方，一切会以集体行动方式进行，不会主动破坏公共设施。稍后香港艺人黄耀明和何韵诗等相继发言，呼吁警方在处理当晚或未来公民抗争行动时不要滥用警权或使用过分武力。晚9点，学联常委罗冠聪宣布分兵几路包围政府总部的各个出入口，而重点则是特首办外的龙河道。不过警方早已在特首办和政总入口等处戒备，并称如果情况需要或采取果断行动。据报道，警方在金钟地区部署约4000警力，另外在旺角部署3000警察应对自11月25日以来连续5晚的在不同路段进行的购物抗议活动。在晚8点多以后，在天马公园通往特首办通道处便已经聚集了许多人，隔着警方设置的铁马与警察对峙，同时在特首办对开的龙河道旁的海滨公园人群也不断增加。约9点35分，许多戴好头盔、手握自制防护牌的前几排的示威者开始向前推进，警方连续举旗和广播警告不要越过警方防线，示威者高呼包围特首办和开路等口号回应警方。随后大批警察强力封堵，挥舞警棍，释放胡椒喷雾，由飞虎队和机场特勤等组成的蓝队防暴警员成功将示威者推回到天马公园，过程中拘捕数人，多人受伤。约10点10分，在特首办对面龙河道北面聚集的上千市民成功的在一段警力薄弱处突破，冲上马路，警方随即后撤到特首办外严守。几分钟内，数千人涌上龙河道，多条行车线全被封堵。此外，示威者在试图从其他几处地点突破警方防线， 并在龙河道隧道内架起铁马路障时与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多次释放胡椒喷雾，冲突中再有一些人受伤和被拘捕。10点半以后，龙河道聚集的市民和学生达到4000-5000人，隔着铁马继续与警方展开对峙。示威者不断高呼我要真普选或占领特首办的口号，在人群前面的数以百计的示威者则戴好安全帽等防护装备。约10点45分，一位手持催泪水剂发射器、身背催泪水剂桶的蓝队防暴队员登上警察高台准备发射，而前几排的示威者则打开雨伞防备。不过10分钟后，该防暴队员撤离，现场情况趋于焦灼状态。稍早前，学联代表和占领者在现场辩论，讨论下一步行动。学联认为应以占领龙河道为主，而占领者则认为行动升级是应该冲进特首办。约12点40分，泛民立法会议员、工党主席李卓人来到示威现场，现场许多人要求李卓人带头冲击特首办。不过李卓人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他来现场的目的是担心示威者安危，希望缓和气氛，防止示威者和警方之间发生冲突，出现过分使用武力的情况。他说，
我很担心这警方犯犯要用暴力，所以我在这里希望减少这个暴力，因为这个是我最担心的。
凌晨1点20分，一些人开始试图迈向警方防线冲击特首办，遭遇警方拦截。李卓人议员劝阻示威者稍稍后撤，僵持期间警方开始强力反击清场，现场一片混乱，许多人跌倒受伤。很短时间内，数以百计的警察将特首办外数千市民驱赶出龙河道，并一路将示威者清出天马公园。期间警察释放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挥动警棍击打示威者，多人头被打破，血流满面，至少几10人被拘捕。随后警方清理马路上的杂物和路障，龙河道这条连接港岛和九龙要道的交通很快得以恢复。大约凌晨2点，警方从天马公园后撤，回至天马公园往特首办的通道处，随即数以百计的示威者返回天马公园和龙河道旁与警方继续对峙。时至凌晨约3点以后，大约400-500人封堵立法院对面的龙河道，并一路通过隧道重返特首办，而特首办对面龙河道上的示威者也再次冲出龙河道，警察则退守至特首办内。示威者3点20分左右重新封堵龙河道与警方对峙，现场仍有至少上千示威者，许多人坐在或者躺在路上，另外一些人则开始在路的一端筑起路障。清晨5点前，警方多次警告仍聚集在特首办外龙河道上的数千示威者在从事非法集会，要求示威者从天马公园离开，示威者则以高呼我要真普选回应。早上7点左右，大批警员冲出特首办天华道，再次开始驱赶龙河道上的示威者，双方爆发冲突，场面混乱。警方用高压水龙头向示威者喷水，并释放胡椒喷雾和催泪水剂，还有警员用警棍击打和追赶示威者。随后警员向示威者继续推进，依序驱赶天马公园和海富中心天桥上的示威者，并一路将防线推至金钟港铁站。过程中再有一些人跌倒，被警棍击中或者被捕，情况极为混乱。由于清场行动和此前通往天马政府总部的通道受阻，政府总部周一上午暂停开放，而立法会的会议则改到下午。不过龙河道早上约7点半重新开通。警方表示，在从周日晚到周一上午的清场行动中，拘捕了至少40人，有10几名警员受伤。同时据港媒报道，许多示威者受伤，其中至少40人需要送医治疗。 战中医疗队负责人欧耀佳表示，昨晚是战中行动60多天以来最严重的受伤事件，有多人伤口很深要送医，有人被警棍打伤，有人头破血流。双学行动升级后，包括港府特首梁振英、行政会议非官守成员以及亲政府的建制派议员相继发表声明和谈话，强烈谴责或批评示威者冲击龙河道和封堵政府总部入口，甚至用暴徒行为来形容昨晚的升级行动。对于学联和学民思潮发起的行动升级，和平战中和泛民政党表示尊重，但是采取冷处理态度，没有参与。泛民表示，行动令多人受伤及被捕，只能短暂向政府施压，代价太高，未必值得。学联秘书长周永康表示，示威者占领龙河道的行动，某种程度上可以令政府总部在上午瘫痪，起了一定作用。但是他了解有不少人在行动中受伤，表示致歉。而学联副秘书长岑奥辉表示，在采取下一步行动前，会考虑参与者的安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台湾的局势。台湾执政的国民党呢，可以说是以最近一些年之间的这个所谓国共新一轮国共合作而著称。但是国民党在台湾于星期六举行的九合一县市首长选举当中呢，出乎预料的惨败选举结果，并且直接威胁到国民党在2016年总统大选的机会。因此呢，各界认为国民党将来可能会放缓同中国大陆，就是同共产党之间谈判的步伐。这次选举给对中国采取比较强硬立场的台湾政坛目前的在野党民进党带来了强劲的势头。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宁斯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国民党在全台湾的选举中失去了9个县市的领导权，这次选举被认为是对马英九总统执政的中期检验。选前民调显示只会失去3个县市，而实际损失威胁着国民党在2016的总统竞选和中国的对话可能也会因此暂停。台湾的主要反对党民进党更多的提倡和北京保持距离。台湾中国文化大学政治学教授蔡伟说，马英九和国民党现在必须力争公众支持和中国达成协议。他说，
马英九 will be the further challenge from within and without, and the cross-strait region will face challenges ahead.
蔡伟说，马英九会进一步受到党内外的挑战，两岸关系也将面临挑战，国民党人士可能也会转而挑战马英九的权威，他将面临艰难的处境，民众已经厌倦了他的主政方式。马英九2008年就任总统后搁置了同中国的政治争议，跟北京展开谈判，一共达成了21项贸易、航运以及投资协议。北京认为实行自治的台湾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希望这些协议能够在分离超过65年之后最终带来两岸统一。马政府期待这些协议能够促成台湾依赖出口的高达5000亿美元的经济成果。但是很多台湾人对两岸关系感到不舒服，因为中国从来没有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夺取台湾的主张。今年3月，数以千计的台湾民众在台北占领了立法院和周围的街道，反对在不增加透明度的情况下同中国进行更紧密联系。台湾反对党民进党在2000年到2008年期间提倡与北京保持更大的距离，民进党的做法激怒了中国，导致协议难以达成，偶尔还提升了军事打击的威胁。民进党说，现在可以和中国谈判，但不能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进行。星期六的选举让民进党增加了6个县市的领导权。
来这边选举，来这边选举，来这边选举。
台北市长候选人国民党推选的连胜文没有得到足够的支持，败给了无党籍候选人著名医师柯文哲，选民还在另外五市三县让国民党落选。台湾行政院长江宜桦星期六得知选举结果后随即辞职，为选战失败承担责任。一位内阁发言人说，该内阁可能会重组。马英九总统也是国民党的主席，他周六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鞠躬道歉，并保证在党内进行改革。他说，
中国国民党不会被轻易击倒，过去没有，今天也不会，现在让我们擦去泪水，让我们团结起来，继续为党、为台湾、为中华民国奋斗。
台湾的分析人士预计，政府在2016年的选战前还会继续和中国保持关系。台海两岸已经就一项涉及数千种商品和进口关税减免协议进行了谈判，并研究了在对方设立领事等级办事处的设想。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的县市以及地方的九合一选举之后呢，有分析人士说，台湾的选民在这次选举过程当中向北京方面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那就是两岸关系绝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说了算。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颖泰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台湾九合一选举之后，各界人士纷纷评论国民党败选的原因。台湾导扁红衫军总指挥、民进党前主席施明德表示，国民党的两岸政策没有未来性，并造成权贵阶级游走两岸获得利益，让一般台湾人民感到质疑和不满。他在台湾民间智库太平洋发展协会主办的座谈会上说，
我想这次 投票呢，应该让北京政府国台办恍然大悟，原来我们收买的人都是特定的人。我们现在建构的两岸的这种和平假象，是让某些跟北京游走来的人得到利益而已。台湾人民不但没有感受，而且引发他们的危机感，甚至于痛恨。
施明德还谈到，民进党提出一边一国是针对一国两制的防御性主张，接着双方才能理性的探讨各自生存的权利和发展机会。星期一邀请各界意见领袖就2014台湾九合一选举结果发表看法的台湾民间智库太平洋发展协会理事长尤英龙教授表示，这次九合一选举的结果，台湾人民向北京传达了一个重要的信息，就是两岸关系不是国民党和共产党说了算。
因为台湾已经是一个成熟的自由民主开放的社会，对这样的一个共识，你既然要讲蓝绿，我觉得蓝绿相当高度，蓝绿的支持者相当高度有这样的一个共识，就是国共不能够决定台湾的未来。
袁英龙还说，这次地方性的选举实质上是一次公民投票，对马政府的一次信任投票。结果很清楚，北京需要重新认识台湾，以及台湾人民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袁英龙还说，马政府在两岸政策的执行和规划上势必将缓下来。另一方面，就算民进党获得更多民意的支持，也不会想要扭转两岸之间目前正常的经贸交流。公民组合理事、前台湾驻香港光华新闻文化中心主任平路表示，这次选举不只是台湾的地方性选举，其实和整个华人社会有着非常强的联动关系。
特别是在目前，譬如说香港啊，台湾选举两天前的结果，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对战中的群众，对香港战中的群众是一次激励啊，就是，我们都可以大概可以猜到，最近几天也许会有清场的举动， 至少他们会知道，就他们会知道，就是短期免不了挫败，可是只要把时间轴拉长，那么他们是站在历史方向正确的一方。
平禄还说，台湾原本对香港非常冷漠，但是这次选举当中出现的口号今日香港明日台湾，可能促使很多人出来投票。尽管很难估计确切的比例，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香港会影响台湾，台湾选举结果也一定会回应香港的现状。国民党败选之后，辞去行政院长的江宜桦星期一率领81位内阁成员总辞，接下来看守内阁将不会做出任何重大的政策决定，直到马英九总统任命新的阁揆为止。台湾副总统、国民党副主席吴敦义星期一辞去副主席的职务，稍早台北市长郝龙斌也辞去了国民党副主席一职。国民党发言人陈以信表示，党主席马英九本周三与党内中常会将有重大宣布。这位发言人强调，马英九不恋战，面对选举失败不回避，现在国民党内需要稳定。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国国内的局势。中国一名知名的媒体人徐晓，据说在11月26号的时候被北京警方带走了。警方带走徐晓的罪名是涉嫌危害国家安全。这位已经年近60岁的女作家，之前是财新传媒文化的编辑，在1970年代末，曾经同北京的朦胧诗人北岛等人共同创办了地下诗刊《今天》。1975年的时候，徐晓被指控参加了第四国际反革命集团，并且曾经锒铛入狱。徐晓这一次被抓，可能同他参与了民间教育公益机构丽人乡村图书馆创办的丽人大学有关。曾经在中国20多个省市运作的丽人乡村图书馆，在今年9月的时候，由于频繁的遭到中国当局的威胁和打压而被迫关闭了。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近日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一项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还有广告都要严格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并且指示各级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强审查管理，还有排查整治工作。广电总局的语言警察措施呢，在专家和网友当中引起了一些广泛的讨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平章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11月27日，中国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发布了关于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中规范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通知。通知要求各类广播电视节目和广告不得随意更换文字、变动结构或曲解内涵，不得在成语中随意插入网络语言或外国语言文字，不得使用或介绍根据网络语言仿照成语形式生造的词语。通知中列举的反面案例包括，在广告语中将尽善尽美改成为山西打广告的尽善尽美，把刻不容缓改成推销咳嗽药的咳不容缓，以及一些网络生造词如石动燃具、人间不拆等等。这份通知说，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媒，担负着引领和示范的职责，必须带头规范使用通用语言文字，做全社会的表率。纽约的独立媒体人北风评论说，语言规范的问题并不在广电总局的职权范围内，而是应由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来管理。他认为，广电总局此举一是为了获取权力，二是为了刷存在感。他对美国之音说，
我想 对于他们来讲，可能有两个方面的可能，一个就是说他们本身破权的冲动，大家可以看得到，他们在包括在电视、互联网终端的盒子这一类的产品，广电总局在抢占他们的管理权。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说，广电总局可能也有一些人是属于那种保守意识比较浓厚的那种，所以想增功增表现，这就会带来一系列的一些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
北风所指的让人啼笑皆非的事情，除了这次广电总局禁止广电节目使用网络语言之外，还包括此前广电总局颁布的限娱令，以及在电视剧审核标准中加设主人公不能太花心、小三不能有幸福、不能有80后未婚生子情节等条款。在广电总局下发通知之后，人民网登出了一篇名为尽善尽美、可不容缓等不规范词语当休矣的文章。文章称，如尽善尽美和可不容缓这样对成语的篡改，很容易对社会公众，尤其是未成年人产生误导。所以该文认为，对于那些非常容易给人产生误导的所谓有创意的新字词组合，无疑必须严格依法禁止。不过该文也指出，语言文字是在不断发展之中的，我们应该对于语言文字的自然发展持一种开放的立场。因此对于是否应该一刀切的禁止，广电总局尚需认真听取语言文字专家和人民群众的合理意见。很多语言专家和普通网友在中国各个网站纷纷表达看法。一些专家表示，有些网络流行词汇正在被收录进词典成为规范，而另一些词本身就会自行消亡，并不需要行政单位强加干预。名叫维扬卧龙的网友说，人民日报政治舆论性这么强的官媒都能上给力、屌丝这些词，娱乐性的广播电视却不能说石动燃具人间不拆，滑稽之极，这分明是只准州官放火，不准百姓点灯啊。也有网友指出，即便像可不容缓这样的成语改写有时会误导孩子，但只要家长在旁边提醒一声就可以了，这是家长的责任，而不是政府该管的事。政府这么做是家长之作风的体现，是对权力的滥用。美国之音平章，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各位听众，星期一12月1号呢是世界艾滋病日。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敦促世界各国领导人采取必要的措施，争取达到在2030年之前根除艾滋病这一目标。目前世界上有3500万个艾滋病毒的感染者，但是其中有1900万人都并不知道自己已经感染了艾滋病毒。70%以上的艾滋病毒感染者都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自从2005年以来，这一地区的新感染病例下降了1/3，但是与此同时，中东、北非、东欧和中亚地区的艾滋病感染者人数却有所上升。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说到艾滋病，目前居住在纽约，有着中国防艾第一人，就是说中国防治艾滋病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杰女士呢，日前在纽约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在中国艾滋病受害者的人数应该在1000万以上。为了保存艾滋病方面的真实资料而逃离中国的高耀杰，来美之后所出的第三本书呢即将要问世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这本书的编辑说，高耀杰认为由于艾滋病的潜伏期可能长达10到15年，这不仅给了中国当局继续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一个方便之机，或者说是呢可乘之机，而且也会让现在的采血兴盛之地成为未来艾滋病的高发区。有关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就一起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方斌从纽约发回的报道。
世界艾滋日前夕，居住纽约的高耀杰通过视频表示，早在1995年，根据当时一位专家的统计，中国感染艾滋病人数就有500万。
那我还没出来的，我还不知道呢。
那时我还没有出来呢，我还不知道呢。可是到现在十几年了，我
一
天到晚讲艾滋病受害人在1000万以上。2009年，为躲避迫害保存资料，高耀杰来到美国。作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从2010年起一直住在纽约曼哈顿的这栋大楼里。对于如今毫无愧色接受妨碍荣誉的中国官员官太太们，高耀杰问道：“
你们做了件什么事情？艾滋病能不能照常？
你们做了些什么事？艾滋病人不是照样受害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钱治病吗？艾滋病人不是照样没饭吃吗？”在这段不愿透露姓名志愿者提供的视频里，高耀杰一起去国前最后一次探访艾滋村，那是2008年8月28日。他说，一年前他去那个村庄时，还有20个艾滋病人活着，但是这次去时只剩一个了，
脚趾头烂掉了，
脚趾头都烂掉了，腿呀、啊。烂的都是疮，一只脚当啷着。我塞他兜里100块钱，他不要。他说我不要，你这么大年纪了，挣点钱不容易。我走，他就撵。他还没我走得快呢，我已经80多了，我走掉了。我估计这个人现在也死了。原来是个很壮的壮汉子。高耀杰的新书叫《高耀杰回忆与随想》，将由明镜出版社出版。该书编辑高伐林说，书稿中最令他感动的是高耀杰的献身精神。高伐林说，高耀杰仍强调在中国，艾滋病的传播有比性接触更值得重视的途径，那就是通过卖血和输血。高耀杰书中写道，由于艾滋病潜伏期长至10年15年，给了当局掩盖血浆经济恶果的方便之机，而由于采血站管理混乱，10年15年后，凡是那些采血站兴旺的地方，一定是艾滋病的高发区。美国之音方斌，纽约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南非，虽然政府和非政府组织呢都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积极展开预防还有维持生命的抗逆转录病毒项目，但是艾滋病在那里仍然肆虐着。南非目前有着世界上最高的 HIV， 就是艾滋病病毒的感染率。成年人口当中有15%到20%呢，艾滋病病毒检验呈阳性。不过南非在减少新增病例方面呢，目前又开辟了一个新的战线。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艾米丽·约布从约翰内斯堡为大家发回了一篇报道。
每天都有好几十名男子穿过这处位于约翰内斯堡南边的卫生所大门。卫生所专做包皮环切术，不过在做手术之前，所有接受手术者都要参加一堂咨询课，听取介绍，了解环切术的保护作用。
我妈说我必须来，说是为了安全，他们说这能保护不得艾滋。
保护作用确实有，但程度有限。接受了包皮环切术的男子感染 HIV 的比例是没做环切男子的一半，所以卫生所的医疗人员还要告诫这些男子使用安全套。包皮环切术的保护效果大约10年前得到了临床实验的证实，因此世卫组织和当地政府在非洲14个重点国家发起了大规模的环切项目，这些国家代表了全部艾滋病例的50%。接受咨询后，卫生所告诉这些男士可以为他们做 HIV 检验，因为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估计携带 HIV 的人有超过半数并不知情。接下来就是手术了。杜米萨尼·马赫拉姆比说，手术时间大约5到7分钟，而且无痛。
他们都害怕，都怕疼，想着会不会很疼。99.4%的无痛率，在一定程度上，我们提供的的确是无痛服务。
奥兰治农场镇的波菲罗贝利卫生所是在南非开办的第一家包皮环切术中心，创建于2007年。提高社区意识的运动似乎正在见效，当地接受环切术的男子超过80%，而7年前还不到20%。 南非各地开办了好几十家包皮环切术中心。男护士曼迪斯·穆法泽维说，这些年来社会习俗发生了转变。
这在奥兰治农场已成为社会常规。如今如果你没有做包皮切环，有些人会笑话你的。所以人们来这里是因为受到了同辈的压力，不仅仅是因为艾滋病。不过到头来，这样所有的人都受益。
管理这些卫生所的 HIV 与艾滋病预防研究中心继续研究环切术的作用。中心首席执行官德克·塔贾德说，新数据显示包皮环切术对女性也有好处。
最后我们注意到了对女性的保护作用。如果社区里的女性只跟接受了环切术的男性做伴侣，那对15岁到25岁的女性来说，感染风险就已经降低了 20%。
据估计，在南非每做四次包皮环切手术就能避免一起 HIV 感染病率。自从2007年以来，已经做过150多万次这样的手术，这有可能避免了将近40万起新增感染病例。美国之音约布·约翰·内斯堡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12月1号星期一，也就是今天呢，除了是世界艾滋病日的以外呢，在今天，也就是12月1号，世界200个国家的代表将聚集在秘鲁的首都利马，参加一个新的气候协议的重要谈判。新的协议呢，将取代期满的京都议定书。世界污染大国之间最近达成的协议呢，似乎加大了这一轮谈判成功的希望。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斯格布尔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毫无疑问，世界温度在上升，科学家警告，如果化石燃料排放不减少，将会出现更多的极端干旱、洪水和海平面上升。利马气候会议为明年在巴黎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做准备。世界资源研究所全球气候项目主任珍妮弗·摩根说，朝着这个目标发展的势头正在形成。
在纽约联合国秘书长峰会上，很多企业和城市做出各种各样的承诺。当时各国的首脑出席会议，全球有70万人走上街头对气候变化表示关注。然后欧洲的领导人10月说，这是我们至少减排40%的建议。
本月世界最大污染排放国中国和美国签署了一项协议，美国承诺在2025年减少26%至28%的排放量，而且中国也第一次制定了减排的时间表。中国说排放将在2030年达到峰值。摩根说，中国现在就必须开始大幅度减少排放。
It's not like they're going to wait 16 years. 并不是要他们等16年，他们要确确实实的关闭火力发电厂，他们必须建立再生能源，他们必须效率更高，才能把排放降下来。
预计其他国家将于明年3月拿出各自的减排承诺。摩根说，美中的宣布是一项战略措施，能激发其他国家做出更多承诺。
如果你看一看发达国家，公平地说，澳大利亚或加拿大还没有表示他们什么时候能拿出他们的建议。如果中国能提出某种减排方案，他们肯定也能。我认为像印度或巴西这些发展中国家，他们面临也要拿出自己减排方案的挑战。
摩根说，重要的是缩小需要的减排量和预期各国承诺的减排量之间的差距。他说，每个国家通过其国家政策和法律以自己的方式减少排放，但是只有达成具有约束力的全球性协议，才能施加压力完成减排目标。
So it's in the interest of every country. 达成全球减排协议实际上符合每个国家的利益，确保他们所做的别人也在做。
摩根希望利马会议结束时能达成新协议，指引谈判人员领导各国政府行动起来。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红十字国际委员会呼吁各方加大捐助的力度，帮助数以百万计生活呢被武装冲突和暴力所破坏的那些人。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莱因从瑞士日内瓦发回的报道。
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武装冲突的本质正在发生变化。主席彼得·毛雷尔说，新形势的危机正在抬头，并且伴随着新的组合，还常常影响到整个地区。
We are not anymore in a situation where we have a clear cut.
我们再也看不到那种很容易划分的局势了，不再那么容易划分究竟是国际还是国内的武装冲突，也不再那么容易看清前线在哪里，阵地在哪里了。我们看到的是国际武装冲突、国内武装冲突、暴力犯罪、跨族群暴力在同一背景下叠加在一起。
Superpositioning itself in the same context.
毛雷尔说，叙利亚的冲突早已不仅是内战而已了，它已经变成地区危机，伊拉克、黎巴嫩和约旦都深陷其中。他说，极端主义加深了一些已经爆发的冲突，导致越来越严重的暴力行为。
200,000 people have been killed since the beginning.
叙利亚的冲突开始以来，已经有200,000人被打死。今年开始以来，已经有9,200名平民在伊拉克被打死。叙利亚和伊拉克已经成为地区和全球不安定的震中。
叙利亚是红十字国际委员会最大的行动，接下来依次是南苏丹、阿富汗、伊拉克、索马里、刚果民主共和国、以色列及备战领土、马里、中非共和国和乌克兰。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会长毛雷尔说，冲突和暴力不仅夺去人们的生命，还毁掉了发展。他说，令人悲哀的是，在一些饱受冲突蹂躏的贫困国家，本来已经取得的微小进步又被摧毁了。他说，暴力破坏了医疗保健系统、供水和卫生系统以及栖息地。
It's not limited, but exemplified with the...
这不局限于中东，但中东是个例子。不过我们在萨赫勒地区看到了同样的现象，我们在非洲之角也看到同样的现象，那里出现大批流离失所的人，邻国无法应对这么多失去家园的人，因此医疗保健、供水、卫生和住房系统都在崩溃，国家政权基本上失去了向民众提供基础服务的能力。
红十字会说，考虑到越来越严重的危险，他们计划更多的聚焦在陷入冲突中的民众受保护的需要。不过红十字会说，他们将继续优先考虑医疗问题，特别是为受伤的人提供手术治疗。红十字国际委员会说，他们还将加强对一些地区的性暴力问题的回应，这些地方包括中非共和国、中美洲、哥伦比亚、刚果民主共和国、黎巴嫩、马里和南苏丹。美国之音施莱因日内瓦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中国媒体报道说，中国新疆地区禁止在政府建筑里面进行宗教活动。对于那些利用互联网进行所谓破坏民族团结的人，中国政府将处以罚款。这是新疆地区在打击分裂主义方面呢所出台的一系列规定当中的内容。近年来，维吾尔分离分子发动的袭击，中国政府说在新疆和中国其他地区呢导致了数百人丧生。中国官方的新华社星期天报道说，新疆人大常委会星期五通过的上述法规规定，对使用互联网、手机或者是电子出版物破坏民族团结、社会稳定或者是煽动民族仇恨的那些人呢，要施以5,000到30,000元人民币的罚款。明年1月1号开始呢，要实行这些法规。中国政府并且禁止在宗教场所内外传播或者是观看任何有关圣战、宗教极端主义还有恐怖主义的视频，并且要求宗教场所的负责人向有关当局和警方报告这一类事件的发生。而与此同时，中国政府规定，在政府的建筑、公立学校、商业场所和机构内，不允许从事任何宗教活动，说宗教活动必须在登记的场所内进行。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随着2014年要步入尾声了，美中关系似乎在奥巴马总统对中国进行了国事访问，并且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达成了多项协议的情况下，取得了一些进展，似乎也为过去一年来两国跌宕起伏的关系画出了一个上扬的走势。不过呢，两国之间的关系的发展是否能够持续这种正面的轨道呢？分析人士看法谨慎，认为美中关系之间仍然有许多基本意义上的分歧还难以消除。下面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过去一年来，美中关系受到一些事件影响，震荡起伏，包括东中国海与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美国以网络间谍罪起诉解放军军官，西藏喇嘛自焚，新疆和中国维权人士的人权问题，美国军机遭中国战机危险拦截，香港战中民主抗议等等，这些事件都激起两国关系的波澜。然而，在岁末年冬之际，美中关系近日出现一些积极变化。奥巴马总统在北京国事访问期间与习近平达成多项协议与共识，包括气候变化、签证互惠、军事互信、贸易谈判以及加强埃博拉、反恐等国际事务方面的协调与合作。不过，分析人士认为，美中领导人会谈最大的作用即在于加强相互理解，并不能消除根本的分歧。
I think the important achievement of this meeting were the mil-mil understanding.
我认为这次会谈最重要的成就就是两国军方的相互理解，这对美军和解放军在西太平洋的互动极为重要。它没有办法解决所有的问题，因为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造成的问题的中国船只是海警船而不是中国海军，所以双方海警部门也需要有类似的相互理解。
It's Coast Guard, and so you need similar understandings with the Coast Guard.
中国新领导人习近平上台后，多次提出和美国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作为中国发展对美关系的主轴。但美国舆论界和学界对这个概念的内涵表示疑虑，认为美国政府不能照单全收。
I think it was a mistake to ever entertain the idea of som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dynamic.
它为本区域带来许多问题，它带有美中两国在搞两个大国集团 G2 的意思，这是没有人想看到的，所以奥巴马政府现在也想从这个概念退却，我认为这是一件好事。
And so the administration has backed away from that concept, and I think that's a good thing.
对于新型大国关系的内容，习近平本人在今年七月的美中经济战略对话中明确阐述了它的主要意涵。
中美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在很多方面肯定有差别，有差别才需要沟通合作。我们双方应该坚持从大局着眼，把握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总目标。只要我们双方坚持相互尊重、聚同化异，保持战略耐心，不为一事所惑，不为一言所扰，中美关系大局就能任凭风浪起，稳坐钓鱼台。
不过，分析人士认为，中国要求美国尊重其包括主权和领土完整在内的核心利益，美国无法完全接受，因为它和美国本身的长期利益是有冲突的。前美国国务院亚太副驻青柯庆生不久前在布鲁金斯学会的一场讨论会表示，被北京当局视为其核心利益的，第一就是维持共产党一党专政，第二是根据中国当今地图的领土完整，第三是有利于经济发展的环境。
US really only agrees with the third.
美国实际上只同意其中的第三点，你知道，要美国基本上接受说那些是你的核心利益，我们必须经常遵守他们，那是相当困难的事情。美国永远无法说我们支持中国共产党永远一党统治，我们只能说我们不会采取行动去导致你的国家不稳定。
随着中国在东中国海设立防空识别区，在南中国海设置钻井平台，以及人权、网络间谍、军机拦截等一连串强势作为，奥巴马政府官员也开始与新型大国关系的说法保持距离。此外，习近平提出亚洲人管理亚洲事的说法，成立丝路基金，设置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等，也被认为是中国有意在亚洲建立由自己主导的多边体系，突破美国亚洲再平衡政策的围堵。华尔街日报的评论说，中国成立丝路基金，向亚洲国家提供贷款和援助等做法，是精心策划的谋略，目的在于重塑以中国为主的朝贡体系，将美国逐出东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最近发布的年度报告说，自两年前习近平上任以来，中国在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同美国盟友日本、菲律宾的领土争议导致美中关系紧张，两国在亚太地区擦枪走火，发生军事冲突的风险增加。
我们无需过于悲观或乐观，只要他们继续维持那种糟糕的政治制度，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成为密切的伙伴。我也希望我们之间永远不会发生战争，除非是由于意外的擦枪走火，这也是双方正在试图防范的情况。
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澳习庄园会谈还是英台夜话，都无法改变美中之间的根本分歧。美中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双方没有不合作的选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采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家庭暴力问题呢，日益受到中国各地民众的关注。疯狂英语这一著名项目的创始人李阳的前妻呢，就是受害者之一。下面呢，我们就来听一下美国之音记者穆小艺在华盛顿的一篇报道。
中国女性，你现在可以说这是我们国家的法律。疯狂英语创始人李阳前妻10月27号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的反家暴系列视频讲座中极度哽咽。我必须告诉所有人，受害者，家庭暴力是违法行为，并不是家庭矛盾。11月25号，千呼万唤的中国首部反家暴法草案《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在中国遭受家庭暴力折磨的女性显然不在少数。11月24号在京举行的反家庭暴力媒体对话会上发布的《中国性别暴力和男性气质研究》显示，年龄在18到49岁现有或曾经有过伴侣的女性中，39%称曾遭受过来自伴侣的身体或性方面的暴力，38%的女性称遭受过精神暴力。在遭受伴侣身体暴力的女性中，40%曾经受伤。调查发现，遭受过暴力的女性总体健康状况差，出现流产、抑郁或者试图自杀的可能性是没有遭受暴力女性的2到3倍。然而，绝大多数遭受家庭暴力的女性都对自己的经历难以启齿，或者即便说了也得不到正面的有效的帮助。
大部分的原因不光是报案，就是包括向其他的心理机构、权益服务机构求助，这个比例应该都会比较高。首先的一个原因就是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有家庭暴力吧，被认为是施舍，所以呢，不管是警察也好，还是其他的服务机构也好，那么对这方面的服务很不足，而且也缺乏对家庭暴力特点的认识，不太能够帮助到受暴妇女，所以这是一个比较大的原因。
在有清官难断家务事之说的中国，相对于西方社会，家庭暴力还是个比较新的概念。在美国，如果家庭成员之间发生暴力纠纷，一方往往可以当场打电话报警。如果到达现场的警察发现据称被打的人身上有伤痕或者其他明显施暴证据，被控打人者会被立即逮捕。家庭暴力受害者还可以到法律申请保护令。 美国各州法律对于家庭暴力的保护范围是非常广泛的，包括夫妻、离异双方、同居恋人、男女朋友、前男女朋友、同性恋伴侣以及他们的子女。美国社会对家庭暴力的重视程度相对也比较高。今年6月23号，美国女足门将霍普·索罗因为在姐姐家中酒后袭击了姐姐及17岁的外甥而被警察逮捕，被控两项家庭暴力罪。又如8月28号，美国橄榄球联盟宣布对实施家庭暴力的运动员采取终身禁赛的处罚。目前，全世界已经有125个国家将多种家庭暴力形式定为刑事罪行。当下，中国境内很多关心妇女权益的机构和个人，包括民间组织、学术机构，都在忙于收集各种意见或者建议，希望让反家暴法的立法建议稿得到完善和补充。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中国政府计划再次竞标墨西哥的高铁项目。这个项目呢，价值37.5亿美元。上个月，墨西哥方面呢，突然宣布取消了由中国企业牵头的联合投标方赢得的这一高铁项目的合同。原因呢，是墨西哥的反对党议员指责整个招标的过程被操纵了。在美国，很多商家又经历了一波黑色星期五，就是感恩节过后的那个星期五的销售狂潮之后呢，在12月1号星期这一天呢，迎来了 Cyber Monday， 就是网络星期这个消费者的好日子。很多网络消费商呢，正准备把促销的时间从网络星期甚至延长到整个一个星期。好的，这一时段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这次节目的编辑是肖华，导播是齐永明，我是燕青。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克里前不久在北京对国际媒体说，美国非常重视与亚太经合组织的成员伙伴们进行合作，构建一个稳定的基于由各个机构执行的制度规范的地区经济秩序。为确保成员国伙伴关系能够得以持续，我们有必要就行动规则达成一致。亚太经合组织对于在整个亚太地区坚持基于规则的体系，以及让所有成员经济体不论其规模大小都能够表达自己的意见至关重要。克里说，我非常乐见这一年里我们在地区经济整合和加强互联互通以及基础设施发展方面取得的进展。我们的目标是要清除贸易和投资障碍，让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成员经济体的商家都能够得以发展，创造就业，在公平基础上与其他的公司和其他国家进行竞争。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成员经济体在提高妇女的经济权利、打击腐败、支持跨越国界的教育机会，以及推动该组织在清洁能源方面做出承诺等方面，都取得了进展。克里国务卿说，这些努力相辅相成，遏制腐败使我们的市场更为有效、更为公平，削减对化石燃料的补贴可以创造一个清洁的环境，以及更为强大的经济。为妇女提供更多机会也会影响并且推动社会公益以及繁荣。所有成果都有助于一个重要的目标，也就是确保亚太经合组织成员经济体能够有一个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未来。克里说，我们都懂得埃博拉是一个全球性的危机，需要全球性的行动。许多国家已经开始共同努力，试图更为有力地应对埃博拉。我敦促亚太经合组织所有成员 提供帮助。我们希望不断加强应对手段，而且很显然，通过这样的努力可以成为各国通力合作的强大例证。我们在对抗埃博拉方面的作为可以成为未来应对许多其他类似挑战的一个范例。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